这些时间我们一般的所见的诗歌是歌名的诗，你若是看到我们的诗歌本，讲一下解释诗歌的太阳第一注当中，你一切当者的周章进起来，没有银钱的可以来你周来买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吃，其实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干涉第二的礼拜。最近在我们都是在美国，也许我们很关心我们自己的家乡，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台湾的时候，而且你就是看报纸的话，也许你想到在四川有水灾，在新疆有些不安的事情，也许你看到台湾的就是在台北的话，可是我们就知道在美国最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都是在美国，应当非常关心在美国的事情。在美国的国会最近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第一位的同时继位的西班牙人的大法官对不完，现在还没有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健康保险全民的全民健保。那全民健保的这个事情，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你们以前年纪大一点的话，也许以前都享受过，就是看医生不用花钱。那现在听说是没有了，在台湾现在有全民健保已经好几年了，花很多的钱，每个人看医生只要花一点点钱。那这个全民健保当然也不是说很近的事情，美国在十几年以前。不过只是那时候谈的事情，因为方慧没谈。那现在所谈的还是一样的，方慧没有钱。我们想想看，不管是怎么样，不管说这个案子结果是怎么样，总是比较方便比较钱。每一个案子总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一个人的口袋拿到另外一个口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可能是有些人他能够享受到全民健保，能够花很少的钱，甚至不用花钱，找到最好的医生吃到最好的药，然后病有医治。可是我相信有些人就要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好多钱来付出账。有钱人父母没有钱的人账这在美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在你去看医生你就知道，你到医院去你就知道为什么医院账单那么高，因为你付的钱不是你的病，不是你的病。那全民健保当然是将来就会很多。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在想这个全民健保坏，而是想到这就是人的路径。我能够不生病最好，我就是生病了怎么办？我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医生，我能够找到这个地方或者远一点地方我都愿意去，最好的医生花最少的钱，甚至不用花钱吃到最好的药，然后很快的复原的，甚至我永远都不会死的，长生不老。这就是人的梦想。那现在我们还在想说，也许不能说长生不老，但是至少啊，我不想生病嘛，或者生病后想生，我把病生就好了。这个梦想不是说我们今天才有的。我们想想看，在几千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了，他说内患没有，外忧呢还有，所以他就盖万里长城了，对不对？万里长城盖好了，然后很多事情呢？没有了，都没有了，只有一件事情还有的，是他心里面的问题。有一天他还要死了，怎么办？他就找一些人啊，说替我想想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留，可以长生不老的，那就是念三家的工作，他就变出来了。当然，他这个梦想不是秦始皇想出来的，在我们中国的神话里面，后羿的故事是最真实的。后羿也许我们不是很清楚，嫦娥奔月我们总是知道的，就是嫦娥奔月就是后羿的故事那也许我们想想看，后羿跟嫦娥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讲神话故事时候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若是讲到中国神话，你跟我们说，就是讲神话给孩子听好不好？你要想想看，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要念神话，他们上学校就要念希腊神话，他们念的希腊神话，念的罗马神话，这两个是很接近的，我名字稍微改一下而已。可是他们应当不应该懂得中国神话？应该怎么样？ 中和神话谁教他？就是你要教他的，所以也许回去看看没有关系，跟他讲啊，这是神话，就像你将来要去念希腊神话、罗马神话一样，这是我们中国的神话。在这中华神话里面有一个后缀故事，后缀故事是说到在中国很早很早以前啊，那天上有一个太阳，可是这个天上一个太阳不是一个太阳，而是有十个太阳，十个太阳轮流出来担任做太阳工作。那这个太阳是谁？就是天地的儿子，就是天上有最高的神他的儿子。这个希腊神话很接近。那这个十个儿子他们轮流出来做，谁怎么做？就是天地的妻子，就是孩子的妈妈，每天就带着一个儿子，今天是老大，明天是老二，后天是老三，每天带一个儿子呢，骑着马从东边跑到西边，跑完西边呢，那一天就白天就结束了，他就可以休息。第二天呢，就老大老二就上任了，那个就是老大老二这一直轮流时间。有一天呢，大家就说，我们每天呢就是做这工作，就是妈妈坐在我们身边，不太好玩嘛，是不是？你想想看，你又是说暑假要带你的儿子孙子要出去玩，他们就想，他说，哎，带带我们的朋友就好不好？因为有朋友比较好玩，联系项目比较好玩，所以这个十个孩子就是，哎，每天就是跟着妈妈，不是说妈妈不好，妈妈一天到晚跟着，他就觉得怎么这么换一换？至少我们也有同伴在一起的，所以有一天就他们就商量晚上，妈妈睡了。是的，明天早上不太好，妈妈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全部都起来，然后呢，我们妈妈叫我们上车，我们就不上车，我们就到天空去转一阵，哦，好不好？实际上这很刺激，是不是？哦，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的，好，我们就这样做。这到了第二天早上，这时这个孩子听到妈妈一叫，十来都起来了，妈妈叫上车了，面对着上车的，有人就在天空里绕跑，你就在那边看到天空里面有十个大太阳啊，在跑来跑去的，哦，哇！很好玩，是不是？这十个孩子真的很好玩，从来没有这么刺激过啊，这么兴奋过。第二天说，哎，第二天再来好不好？很好玩，从来没有好的这么好玩的事情，就第二天再这样做，很好玩，天上非常好玩，在地上呢，好玩不好玩？不好玩，是不是？十个大太阳，你看今天我们这一个大太阳，我们就要开空调，是不是？我们就是十个大太阳的话，我们要几个空调在这里啊？我们要十个空调，是不是？地上人真是很苦啊，那时候没有空调，不要忘记了。地上人很苦啊，一天两天就忍耐过去了，忍耐过去没有关系，地上草都枯干了，好，也没有水了，一下雨了都没有水了，好，水都蒸发掉都没有水，怎么办？那时候大家就想了，就我们叫皇帝尧了。那中国的皇帝那时候是谁？是尧啊，尧。那尧的年代多少呢？我就不用问了，反正这种中国的历史也很难讲。也许是3500年，也许是4000年，都是很早的事情，很早以前没有历史记载。尧的时候，尧就听到百姓的苦，他自己也真的很苦。他住在皇宫里面呢，也不是皇宫，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房子，也是很热啊。哦，虽然有人替他扇扇子，还是很热。哎，你说这能怎么办？他就向上帝祷告，说可怜可怜我们嘛，是不是？你看看，你不摇身嘛，是不是？地都裂开了，我们怎么活下去嘛？你就叫这是天地啊。就叫啊，这十个我来问你看看，我们这十个这样捣蛋，地上人不向我抱怨，我做父亲怎么讲得过去呢？啊，哎，这个师傅说好了好了好了，哎，可是第二天照做服务，因为他们呢，就看是看重这个爸爸好，爸爸好说话，是不是？啊，所以呢也不敢怎么样阻挡他们，就是好，那就是这样让他们做完几天嘛，可是真的是再也受不了，不单单是这个上帝这样子。听到百姓的呼声了，听到鸟的呼声，别的在天上的神明啊，也都听到了。就说这不行了，不单单是说上帝这个人呢受害，我们这些人也不能说没有责任呢。大家就想上帝今天怎么办？那上帝怎么讲呢？他说我不能知道我这十个儿子，这十个儿子多么宝贝，是不是？哦，不要说十个，因为这二十个儿子的话也是很宝贝啊，不能说随便打他们。但是想想看，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啊，可能涉猎也好，那我就派人到地上去。当这个十个孩子在天空绕跑的时候，这个涉猎的人呢，他能够想办法，就是制动这个孩子的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啊，让他不要受很大的伤害，可以从这里后 他就很乖的说不能这样乱跳，这样好不好？他想这样不错，他就派一个最会射箭的人下去，那这个人就叫后羿。后羿不会射箭，他就给了后羿一个箭袋，这个箭袋里面有十支箭，他就告诉他，你连一根箭只能够射一个孩子，不要把一个孩子射得中，到了今天就让他受到两那就好了啊，这是教训，他就下去。他一到下去呢，哇，尧就看到这个天上来的一个神明啊，他就很高兴，说：“哎，我们有得救，我们有得救，贪官了。”大家很和睦啊，真的很和睦，直到这个问题解决，就像我们刚刚所上的科目里面说，大家这时候在和睦谁？和睦一个天上来的神。尧看见了，就带着羊，尧看见了就带着神到百姓当中，百姓看到皇帝带这么一个人来说，哎，这个人真好啊。大家很高兴欢呼啊，说嘿，我们有盼望了。他就跟百姓看看，我们这么可怜啊，后羿真是活着是很可怜、他说好吧，我来想办法、他看天上果真是十个大太阳，他就拿出从这个箭袋里拿出一根箭来、咻就射上去了、那就不是射到脚跟，也不是射到，不是射到一根手，而是手，而是射中这孩子的头啊。一根太阳头就掉下来了，大家一去看，原来是一只大鱼，就是一只大鱼就掉在地上。哇，百姓就欢呼，好好，真好真好，哎，果真是羊的儿女，真是做不太好羊，还是受不了。所以呢，哎，后羿就继续是叔叔这样一直射，射得好，好高兴，百姓的欢呼啊！你看百姓的欢呼之后，后羿的心情怎么样？很好很好，是不是？可是鸟看。你这个十根箭，你都没有算你射了几根箭，若是把这十根箭都射完的话，太阳就没有了，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没有太阳啊。所以姚姐姐，大家互相拿把那个箭袋里面的拿一根来，要把十根箭都射出去了，就拿出抽出一根箭来，后羿射完了，一根箭，还一个太阳，他不想说射完了吗？我们留下个太阳，很好了，哇！白建明高兴，厉害，又回正常了。可是上帝一看，十个儿子，现在掉下十个，九个在地上，我剩下一个，我叫他去管教管教，结果他这么管教，怎么可以呢？我都不敢这么管教，他是什么人可以这么管教？好吧，他就永远留在地上，不能再回到天上来了。后羿就留在地上，留在地上有关系吗？另外一个人受害。后羿的妻子就是嫦娥，嫦娥也跟着后羿到天上来了。他丈夫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上去啊，不能回到天上去。但嫦娥很想，很想去天上，那里有他子女啊，有天上很美的东西啊，我们每个人都想念天堂，是不是？嫦娥也是不想念啊，我不能去天上。所以，他就是跟着去上天上去。我们不能为天上的事，绝对更要。在地上的人都要死，地上都要死。那有一天我们也死了，我们死了又到哪里去？我们死了又不知道天堂去啊？世上人死了不知道天堂去，人死了又知道地狱里去啊？在那边呢、有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各式鬼在的地方，我们都受得了。我们都是这么清高的人的神明啊，从天上来的，知道那个地狱我们没办法受，所以他就跟他讲。没想办法替我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想的？哎，我就到你房间了，有一种药可以治的事。哎，结果他是想起来了，就是有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在哪里？在昆仑山的西边。昆仑山在中国的西边，这种西边。他说这个人在昆仑山的西边啊，他有这种药，有长生不死的简单吃。对不起，所以后羿好，既然有这种，我一定要去，我去拿到。所以他就不管千辛万苦，昆仑山的西边，昆仑山是很高的，又走到西边，就是更难了。不过他不管，他就是有这个决心要去拿，或者他的妻子，他一去了，果真看到这个人了，叫做西王母，在西边的王母，西王母。看到西王母，那天西王母刚好没有出门去，他就跟西王母讲，说讲他的故事，从天上到地上了，现在这么回去了。 啊，希望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不是夫妻两个人呢、啊？原来好好的，竟然跑到飞机上来了，哦，为了老百姓除了害了，竟然不能回去，真的好。他就叫他的这些人去把那些单拿过来，一看，他就后羿说：“现在你看看，这里不止现在剩下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可以吃啊，两个人吃那就很幸福，很好，你们两个人就可以永远在这里。”可是我告诉你，若是一个人吃了，两人不能现在一个人吃了，这个人可能就会飘上去了，飘到哪里去呢？那就不晓得了。哇，这个一说了，好麻烦了，就说要剩下再也没有了，因为这个现在要走到一个树啊，几千年才长出一次啊，练出来的东西啊，它不长了我就没得练了，所以剩下这么两根啊，我们要好好的。后羿得到这个真是宝贵，好好的放在这个衣袋里面了啊，他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面看你说了，我们说你看看这是两个人的，我们一个人吃一个，然后我们觉得好日子，我们就从此在地上长生不死。可是他又回到他就说你要小心了，希望我这么说，两个人呢、啊，我真的是一个人吃呢，他就对，怎么会飘起来了？那就麻烦，飘上来就不晓得。他们想，这个是正常的。我都是吃了，我就可以跳上去，我就不到天上去了，我就可以回去，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们自己后羿干的时候，他就把两个都吃下去了。哎，我这次就跑起来了，第二天我飘到哪去？飘到天上去，人家就说了：“哎，你丈夫没有回来了，讲不过去嘛，是不是？”哦、我们都是回到家乡去了，一个人回去，人家会不会说：“哎，你的另一半怎么没回来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啊。就很难解释，我说好吧，那我就暂时啊，到这个地方躲一躲，到哪里去呢？到月亮那里去躲一躲啊，躲了过一阵子呢，然后我再到天上去，到天上去，我就去了。这就是中国神话的嫦娥奔月的方法。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在嫦娥奔月的后面，就是讲到嫦娥在月宫，他觉得很孤单，是不是？因为那边没有另外一个人啊，我们中国神话里面后面那个金蝉木火，那是后面加进去的，啊，那是加进去的。所以就有以上里面那首诗歌，我想我们当中听这个东西来记得那首诗歌记得啊，就是嫦娥变回钵一样。还有呢，碧海冰天夜见镜，啊，每天就在那后面来到。来到月亮真的很好啊，只是这么简单，还不如在地上，是不是？那地上至少但我们可以说话，但是一个人都没有讲话的啊。你想想看啊，哑巴不会很痛苦，可是能说话而没有一个讲话对象，就是痛苦啊。所以只能在自己两个人当中，剩下的经常说话啊。比方说能说话不讲话啊，那另外一半很痛苦，自己也痛苦。那这是嫦娥奔月，我们要问的是嫦娥奔月呢？他永远是的，他永远知道吗？那我们有一天果真是长生不老的时候，活在地上，我们能不能满足？我们才能看到。因为这个是要很大的功夫啊。我们都知道，两个人啊，夫妻两个人，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啊，日子越久的话，就越讲越烦啊。讲到最后了，都没有话讲的时候，那上哪里去？那老朋友呢，讲了讲了，讲到最后也没有话讲了。你看看。你在公园里面吃饭，都是这些老人家，他们坐在这做什么呢？没有话讲吗？是不是？就你看我，我看你嘛，是不是？就是这么看。看到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走掉了，大家就有一股新的话题可以讲，说那个人走了。那可是讲了又几天，那个人走的事情也没有了，就另外找话题，很难找话题啊。所以，我们即使是在地上长生不死的话，也是有一些问题，就面临大多数问题，也不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就要问。人渴望是什么？人真的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说会机会。今天我们学的英文也是说，饥渴的人啊，饥渴的人。那我们就问呢，饥渴是好还是坏？一个人会饿，会渴是好是坏？你也许会不好嘛，是不是？做妈妈的，因为你大家肚子饿了，你就做什么？你就烧饭，是不是？大家渴了，你就去烧水了。
若是说大家不饿，
不是很简单吗？不饿的话，那我就不用烧饭了嘛，时间多了很多了，是不是？我们说禁食的好处在哪里？禁食好处就是我不用烧饭嘛，是不是？所以我劝不，你若是要禁食的话，夫妻两人禁食，儿子也禁食啊，女儿也禁食，那我们全家不必烧饭啊，那就没事。烧，你不必烧饭的好处在哪里？有时间嘛，你可以提前祷告，你要玩都可以嘛，是不是啊？只是说，饥饿是谁会饥饿？是正常的人会饥饿。一个人不饿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毛病。一天呢、啊，我今天不想吃饭，哦，那你知道有什么问题没？就肚子不好了，哦，昨天不舒服了。正常人一定会饥饿，这、就是一个好现象。所以饥饿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且是一个活的人才会饥饿。死掉的人会不会饥饿？只有中国人会讲说死的会饥饿啊。所以我们祭品就是要摆很多很多东西啊，我们摆酒啦、摆菜啦、摆肉啦，都摆上去了，是不是？其实你想想看啊，我们就是对那些会祭品会这样祭品，我们问他了啊，是你相信不相信中国？他们大家都说我相信中国，是不是？会祭品的人大概不相信中国，那你相信中国，你就问他。既然相信轮回，你就我们的祖先啊，轮回耶，那他大致轮回嘛，轮回做什么呢？我不晓得啦。你们常常说，当我们在祭祖的时候，也许在乡下，我们那些祭祖都是常常是摆在院子里面了，是不是啊？那底下有一条狗啊，那就是我们的祖先啊，你都不晓得，是不是啊？我们都不晓得啊。可是我们把那条狗赶走了，不可以那边，我们正在拜拜，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要承认。这些吃喝只有活的人才会，而且正常的人会，死的人不会。当然，在我们中国人，我们其实不是说祭祖的问题，而是说慎终追远，因为我们祖先还是应该的，祭祖祖先是应该，可是不是祭祖，不是我们的祖先会第一个做的，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纪念我们祖先，可是不必祭祖，因为吃喝只有活的人正常的才会进行祭祖。这是我们从一般人都能想得到的，圣经怎么说？我们今天不是在讲故事，我们今天在讲圣经。那我们就问圣经怎么讲？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造了天地以后，就造了人。造了人之后，他就在伊甸园里面栽种很多的果树。这些果树，它们的果子都好过食物。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好过食物，表示说神造这些东西在伊甸园里面要做什么？就是要给人吃，好过食物啊！这是神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给人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好过食物。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园中这些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够吃，因为你吃的那一日你就要死。”这是神说的第二句话。神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神说的第一句话是说，人要管理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地上的兽。这是神把一个权柄赏赐给人，就是去管理。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啊。然后第二句话是神给人的命令，就是那些果子你不能吃。有权柄就有命令，因为我们要照规矩来做啊。可见。吃喝是很重要的，而且人的一条命令是从吃喝的制度制定出来的，就是一条命令也是在伊甸园里面唯一的命令，也是人当初唯一的命令。我们想想看，若是我们历代的老祖先一直不犯罪的话啊，没有一个人犯罪，那我们今天还在伊甸园里面，也许在伊甸园更享受，这是那时候我们还只有一条命令，就是吃命吃果子吃。那真多好，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有多少条法律呢？我都不晓得，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么多的律师嘛。若是说只有一条法律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律师了，也不用当律师了，没有律师可以当啊。我们就知道，吃喝非常重要。神给我的命令，第二句话，就是关于吃喝。人跟吃喝是这么要紧的，我们再想想看呢。这个吃喝的事情讲完了。只来讲这个事情，我们就是看到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到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妻， 讲到，也就是说，生儿的事情讲完了，就讲到男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想到我们中国的这位自信的电视，我们大概也是也做同样的教导，跟我们今天所学的一样啊。他说一句话：食色性。首先就是食，然后就是色，就是神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应该的啊。吃喝男女就是人的本性，没有错。我们今天来教会就是吃喝，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吃喝。在格道书第三章十二节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劳碌了，我们就是要吃。你不要说我劳碌，我留给我的儿子女儿吃，哟，你劳碌你就吃了，这是神给我的供应。我们要紧的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吃喝是谁给我们，是从神来的，那就好了。我们今天在教会聚会。然后大家就是我们因为大家就是很高兴，是不是？好，我们还有同学就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中饭，很好。为什么吃中饭？我们就知道，若是没有午餐的话，我们礼拜天就少了一样很多的东西。有午餐的话，大家坐下来，可以跟别人谈，很好的。在教会也是很吃喝，没错。好，有一天我到现场去，要不要吃喝？不要吃了，是不是？哦，那天我们就不饿了，是不是？哦，那不吃不饿，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呢？我们就明白，在平常我们要才是要吃喝的啊、哦，因为在路加二十二章第三十节，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在我的国里，哦，在我的席上吃喝，哦、而且坐在我的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要管理十二个支派。我们在耶稣的国里面，我们还是要吃喝。啊、吃什么呢？我不晓得啊，是广东菜还是越南菜啊？我都不晓得啊。总之那时候有最好吃的给我们吃，有最好喝的给我们喝啊。不单单是吃喝呢，而且我们有事情要做，就在管理所有人，所有人做，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天上还是吃喝的，所以吃喝是神当初创造我们就给我们的，一直到天上去我们还是。所以我们要忘记，每次我们所吃饭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不再喝这杯，只等到在那国里，在那新的日子。”原来，当耶稣带来以后，我们还是一样的，跟耶稣一同吃喝，一同享受。吃喝是人的本性，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部分，没有错。只是，当我们吃喝以外，我们一件事情就解决了吗？就是我们。若是你明天说让我过来，你为什么让我过来？你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让你过来的，或者你在家乡也有工作，也结婚了，什么这些都有了，饮食男女自己都解决了，可是你还是觉得不满足。其实我到美国去，有各种机会，你到美国来，到美国来之后，非常成功。这是很多人，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美国来的目的啊！我们当初就是这么来的，是不是？到美国来，有的这个盼望是在我们身体之上，不是我们的吃喝，不是我们的婚姻而已。我们盼望成功，我们盼望名誉，我们盼望有财富，我们盼望有地位，我们盼望有权势。这个都是我们今天也教导我们的孩子要追求成功，不要平平庸庸过一辈子，这样的追求好不好？追求成功，对不对？基督徒应当很平庸的过日子，或者是叫追求卓越。圣经告诉我们要追求卓越，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成功。所以我们就要问呢，我们都是追求这些成功、名誉、地位、财富、权势，我们能够满足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追求这些目的在哪里？因为我们。追求这些，就是因为不单单是我们的饮食叫我们满足而已，饮食不能够叫我们满足，我们还追求更多的。那我们真的追求这些成功，能不能叫我们满足？我们就想想看，在前两个礼拜啊，三个礼拜，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人死了，什么人？ Michael Jackson 是吧？哦，那个人不知道啊，两三个半，五十岁。啊，我想在第一，我们在座的好些人年轻啊，五十岁的，他成功不成功？很成功，对不对？你就是看他成功的时候，你想到他几岁就登台，五岁就登台了，五岁就登台表演了。啊，他五个兄弟组成一个乐团。十二岁就在美国出了名，说成功不成功呢？很成功啊！我十二岁的时候，我还在台湾乡下，是不是啊？还赤着脚，是不是不晓得到哪里去的啊？那十二岁就在美国这么出名了，五个兄弟这么出名啊？那到最后五十岁死了，他满足满足，他什么都有啊，他有钱嘛，是不是？他买的那栋房子啊，啊，那个梦幻天堂。他花了多少钱去买？我不晓得。他买了之后，我知道，我听说是花了3500万在纽约州的。那买那一块地，2800米，花了多少钱呢？我不知道。啊，我想最少是2000万以上吧，也许3000万、4000万，我不晓得。啊，那么多的钱，他能满足了吧？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什么死？因为吃药了，是不是？为什么要吃药呢？因为不满足啊。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他，就是哎呀，我在想一个东西，如果叫我满足的东西，可是就找不到，那怎么办？我就把那些世上的我想要的满足的东西，把它忘记了吧。啊，我就是忘掉那些我所要的东西，我就可以满足了吧？没错，我忘记当然满足了，我不会再想东西啊，他就这么忘记啊，就死掉了。这是他，我们在想他的父亲呢，为什么他要去整容呢？整容十几次呢？为什么？他这个黑人呢？可是你看他像不像黑人？啊，一点不像，眼睛不像，什么东西都不像啊！反正你都看得到，看得到，都不像黑人。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的父亲是一个黑人，对他是很黑人，他的父亲并没有成功，他就希望他的儿子成功。这是我的想法，也许是你的想法一样。我没有成功，我就希望我的儿子成功啊！你是也希望你的儿子比你更成功。很多人是这么想啊，迈克尔·杰克逊的父亲也是这么想，希望他儿子成功。结果他就用铁腕的政策来管教这个，给这个五个孩子就是很严厉的要学、要练、要练、要练。这就像今天我们说，我们父母亲做父母亲一样，就是把课程排得满满的，早上7点钟开始，到晚上12点钟哦，排得满满的，都不能休息。我们就希望我们孩子去学、去学、去学、去练、去练，然后就成功了。但是这样练出来，可是他心里面最困难的是，因为他父亲没有一点点爱，他父亲很爱，他不认得爱，可是又看到这个人在家里面，他心里就这么想：说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人，我也不希望像这个人一样。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父亲不能改，可是他自己可以改，他有钱，他就找整容医师嘛，一个人改了，啊，鼻子高一点啊，嘴巴也不一样啊，啊，脸孔也都不一样啊，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不一样。我们问的是他的父亲有没有成功？成功。他的父亲果真把这个儿子，把这五个儿子教得很成功，可是父亲有没有成功？没有，因为他毁掉这个，他没有教这个儿子。我们就知道，在这些钱财、名誉、地位这些上面，用什么办法教育成功？因为我们得到这些目的在哪？我们不是说，哦，我是在荣耀神，我真是荣耀神。以前有个一个球员啊，叫做汤姆兰，他是。以前是在纽约巨人队，然后他因为打得非常好，就被挖角了，挖到达拉斯去，达拉斯在考古牛仔队，他就挖到牛仔队去。他在那牛仔队做得非常成功，非常好，成为出色的球员。他相信的就是说，我就是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练习，我一定要成功。有一次，他就到。他在大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这个队员就问他说：“哎，今天你练什么事情？我们 同事去同事旅馆去，就是他就在同事旁边跑跑。他说好嘛，既然认识，我就回来跟你去看看嘛。茶经对他们不是很新鲜的事情，他一直在教会里面，没什么新鲜。但是去了，他那天去了，就茶经查到马太，就是我们今天查的很类似。他查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是这么一点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忧虑？都问我们呢，忧虑什么？然后耶稣有答案，在三十三节，你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他们这里这球员一听到这两句话，还知道原来这就是师父所告诉我的。我以前不是念师父教诲，可是我以前好像就没有看见师父在讲这些话。他从这两句经文才知道说，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的事情，不是只讲天上的事情，也讲地上的事情。告诉我说，我在地上遇难的过程，我在地上怎样才能够得到？我不用忧虑吃的喝的，我要做的是先求他的果，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想给我的。他后来才信了，他以前在教会，可是他就没信。他听了这一次查经，然后他就一直去查经班。后来他信了主了，过了一年，信主过了一年，他就升为教练，升为。这里面来的教育，他后来就得到两个结论。他说，一个人呢，可能一辈子在教会里面，可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不要以为说我到教会里面来，我也每个礼拜都来，我也每个礼拜五查经都来，那就是基督徒。我要知道说我应该怎样做，我是不是先求神的国的利益？我不忧虑这些。不是这些东西不需要，而是我不为自己忧虑。我是不是做到这一点？第二点，他觉悟到以前他的人生是什么？他的人生第一个优先是打球，第二个优先是打球，第三个优先还是打球。他现在记住了，他知道生命是从人的优先所造出来的。我的优先摆在哪里，我的生命就怎么样。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我的优先在哪里？第一个是神，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第一个优先。第二个优先是什么？是我的家庭。第三个优先还是哪个？他的身份不一样。他以前是个牛仔队的教练，大家很尊重他，很好的球员。可是后来，他还是一个球员，还是一个教练，可是不一样的名誉在他身上。美名是一个很好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若是有什么美名，我们要思想，你要思念。好的，追求美名是好的啦。圣经还告诉我们说，美名胜于香膏。这是传道书第七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美名胜于香膏。香膏我们现在是很少用了，可是香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了。香膏是什么香水？真正香水。你喷香水的时候做什么？让人家闻起来还是香的，啊，觉得你自己很好，跟你心情很好，哦，感觉上很好。可是美名呢，不单单是叫人家觉得很好，而且呢，叫人家改变。因为我们有那个个性，我们有那个生命，有那个影响力，有叫你改变，那就是美名。美名是在里面的，香膏是在外面的。所以有美名，对于他们这个人。前世有美名，他的美名在哪里？在打球，他就是影响那些打球的人。他今天这个美名呢，不是只有那些打球的人。今天你影响了我，对不对？我从来不打球的，足球的那些规则呢，我也搞不清楚啊。可是我不打球，我这个人想到看这个人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影响了我。他告诉我，我的优先顺序决定我的人生。 我的优先性在哪里？他优先顺序摆对了，耶稣基督神对你第一，然后加里第二，然后马可第三。他摆对了，他影响很多人，知道说我们人生是在这些地方才得到满足，不是去追求成功、名誉、地位，不是。所以追求成功没有错，只是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目的在哪里。像他就是在追求说，我要叫人看见我们的神，是荣耀神。他有没有一次就满足呢？他就满足了，因为以神为满足。可不，耶稣就是这样的满足。一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就想要的是什么？一个婴孩生下来是饿的，就叫吃吗？就是要找一个妈妈，哦，要找一个妈妈。有的对象，这是孩子经常生下来的表情。可是饿的时候他就哭了，哭的时候确实是饿的，饿的一定会哭啊，可是哭的时候未必只是饿的。就是看到婴孩哭的时候，你说那个奶你不塞给他，他就不哭了吗？对不对？还有点原因吗？什么原因？尿不湿的吧，对不对？好，尿不湿，尿不湿表示什么？你们这大人都做你们的事，都不来管我嘛，不来试试看我这尿是不是湿的嘛，是不是？他要什么？他要爱，你们大人要来关心我，哦，不是只有给我吃而已，我还需要他啊。这是婴孩就是这样子，慢慢这个孩子就长大，等到了十二岁的时候，过了十二岁、十三岁呢，哎，他的眼睛呢，就从妈妈、从爸爸身上，从房子里面转到房子外面去了。他就要做什么？他找他的朋友了，啊，找他的朋友不单单是他的朋友，而且要找他异性的朋友，是不是？啊，他的需要，他的爱的需要变回答，不是我们父母亲做的。越来越大，等到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还要做什么？结婚，是不是？啊，结婚以后为什么要结婚？因为夫妻两个人是神的一个爱的表现。所以神给我们这一个在地上有这么一个福分，就是有一个家庭能够彼此相爱相爱。等到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就看见我们吃的东西也不能吃太多了，因为我们可以有假的牙齿啊，我们不能有人造胃肠啊，是不是啊？我们也不能有人造肛门，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事情啊。所以吃的东西越来越有限制了啊。然后我们的年龄地位呢，财富也差不多定住了，我们也不能再去追求什么东西。一个人八十岁、九十岁了啊，走都走不动了，还去追求什么事呢？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一直在追求，就是爱。人越好的时候，越希望有人回来看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有父母亲在台湾，在家乡，在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哎，我们都是看他。年纪越老，就经常父母亲看他，就不想带。还要看你自己机会，他们希望对人家来看你，我也是很希望我的儿女过来看你。年纪越大越希望爱，只是这就是人生悲剧，有一天终究有一天要走，一个人走了，剩下一个人，那就很孤单，好像就回到最早最早的时候一个人。可是最早的时候，婴孩时代有爸爸妈妈照顾他。现在年纪大了，剩下一个人，有谁来照顾他？自己的儿女吗？儿女不能照顾他，我们就知道了。各位，你就是做爷爷奶奶，你就知道。爷爷奶奶在家里的地位呢，大概是这样。什么事情呢？都是儿女第一，女儿第一，是不是？啊，练钢琴、游泳，哎，一定要送，一定要送去。爷爷奶奶啊，哎呀，连教会的事情不用没关系啊，哦，教会有没有人来接啊？没有人来接，那就不要去了，没关系的啊，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位置啊，不单是家里是这个位置的，社会上看我们是这个位置的，这个人没有剩余价值的嘛。他在这边就是教会我们的，就是这个保险柜嘛，是不是啊？我们的健康会员就在他们身上花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又知道说也不能跑，是不是？不用了啊，成为社会的一个累赘。这就是一个年长的人，他的心情怎么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经上学到的是爱人的心，不是说这个人是有人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我们应该去爱的。这个不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而已的，我们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啊，很早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对待年长或者年幼。我们中国人说啊，老吾老以人之老，幼吾幼以人之幼。对老人家，我们看他还有什么？对您，对小孩子，我们看他还有什么？好像是我们自己小孩子。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说，教会在我们身上重要。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他看到了这些年长的，我们其实后面就不干了。他看到这些年长的，就好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他看到了这些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啊，就看到好像自己的舅舅了、姑姑了、阿姨了、他看到他自己的小的这些年轻的一辈呢，跟他年纪差不多了，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最后就是一个标准，在美国不是一个机会这么好的家庭。可是，在家庭里面，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两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我们是讲的就是说，爱人，能不能做得到呢？就不容易做得到。我们都知道不容易做得到，我们眼睛他们就看到我们小孩子啊。在美国啊，差不多60年、70年，有一个很著名的演员，一个电视剧叫做《Hugh》。也许我们大家知道的很多啊 ，Hugh O'Brien， 可是他的事业很成功之后，他赚了很多钱。他在1958年，他就到非洲去找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 Albert Schweitzer 啊，史莱格博士。史莱格博士有一个特点，史莱格博士是一个德国人。当他27岁的时候，他就在一个神学院啊，当个神学院长。这时候，他想说，我再3年，我就要去念医生，要去念医科。可是27岁的史怀特，他已经是一个神学家，已经是一个刚风行家。他尤其是专攻巴哈的音乐思想。他最后那个很出色，可是他心里面就想说，我要到非洲去，我要到非洲。在那个地方设立医院，我在那里做医生。果真，他30岁的时候又进了医院，读了8年。在这8年当中，因为他的医院上的造诣是第一的，所以他就到处去开演说会。同时，他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院长，是一个牧师，他就告诉教会的弟兄们说：“我们要为在非洲西岸的这个小国家的医院祷告，奉献。”所以他就收集一笔钱，在这个医院，38岁就到那边去，一辈子永远在非洲。在1958年，欧普拉这个演员，他就到非洲去，跟史怀特住了9天，在那边跟他一起住，一起服侍。那在这酒店当中，他一直听到史怀特对他讲一些话，这些话是什么？啊，第二个讲一个。此外就说，教育是一个对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到这里来最看重的事情就是教育。我们孩子一定要念最好的学校，成绩念最好，一直上去。此外就跟他讲，教育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念书很重要，而是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独立思想，能够独立思想，这是最要紧的。独立思想就好像我们叫孩子过马路一样，我们不必再搭着他的手过马路。所以我们就想看，你怎么叫孩子过马路？你也不要说好吧，儿子，爸爸站在这边了、啊。我告诉你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跑过去啊，是这样叫他。你也是告诉他说，现在你看到绿灯出来了，爸爸先走出去。这就是我们教导孩子的方式，我们带着他走。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说，哦，我们对小孩子的不要给他们太早的宗教教育，而我们的主日学最好不要，因为你这样从小就给他一个宗教教育的话，他以后不能够看到世界上还有别的宗教， 他就不会独立判断，只是这么讲啊，不会独立判断。所以我们应当小的时候让他能够独立思想，不要受任何影响，让他不要受任何的宗教教育，不要上留学。问题是，我们若不是教他留学，我们若不是教他圣经，我们若是不把耶稣基督的爱放在他心里的话，他心里有什么？他心里有别的东西，不是说没有，有别的东西进去，别的东西进去不是我们教他的，是他的朋友教他的，是他的外面这个世界教他的。我们可以不教他，可是这个世界一定会教他。所以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思想是应当的，可是这个思想是要引导的，不是说我不是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就是那不是独立思想，那是没有教导。我们要教导孩子独立思想的话，我们是引导他独立思想，就好像我们教他读书一样的，我们一步步教他，这是一件事情，要教导孩子独立思想。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是明天的老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教导我们的年轻人。去认出他自己才能在哪里，而且是好好的使用它。这是史莱克告诉欧布兰两件事情，欧布兰就把这两件事情讲记住了。好了，要教导一些人去思想，怎么教导他？要让他去发现他的才能，要好好的利用他的才能。所以他回到美国以后，他用他们的这笔钱就设立青年基金。那这笔青年基金做什么？他专门在高中里面找十年级的孩子，十年级就是我们中国的高一，高一的孩子在每个学校里面去找，找最优秀的孩子出来，然后每个上五学期，他就在一个地方来训练他，就是周末两天，三天两夜的时间来训练他，礼拜五去，礼拜六回来，这样子去训练他。训练他们知道今天在这一周里面，也就是女学习周，他就告诉女学习周的政治教育文化是什么。然后训练两天，三天两夜之后，从这一周里面再选出两个人来到全国去，在同样的一个大聚会，在华盛顿聚会，然后再从这全国里面再选出来，再把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很杰出的十年级的孩子再选出去。他就是做这个工作，他做了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训练一百万人学生，那是1985年。今天我才能做这个工作，就一个人，我们也许没有说我有那么多的钱，可是我们可以训练一个人，我们可以帮助一个人，至少我们自己的孩子可以训练，至少我们将来的孩子我们可以训练，也许不是说十年。也许是两岁、三岁，我们就可以开始训练。这是我们想到老人老年人的幼儿园，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也想到在这地上，我们要适合在结婚，我们也盼望我们成功，我们也盼望有爱。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直渴望，我们人生一直走过来，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自己没有功利。我们在那时候，我们要求我们渴望有爱，我们也渴望功利的，因为我们总是累积了很多不平不平，我们自己受很多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自己吃了很多的亏，我们就想神在什么地方？这位神爱我。你应当为我主持公义，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件事情要追求。那讲到追求公义，我们就想到今天所经历的事情：饥渴公义，饥渴公义。公义跟义并不相同，公义其实就是公义。那在我们这今天所讲的这个饥渴公义，并不是只讲公义。饥渴公义的义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做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吗？ 幸福不止。我们这事如果做得到的话呢，那我们自己就老人有信心再看你自己就够了。追求公益啊，追求义啊，不是公益，追求义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做的努力，可是也一定要靠圣灵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提多书在新约第三章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我们得称为义，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能够称为义，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就是做得到，我们一定是先看见神的恩典。那这神的恩典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到唱，他就参加才艺班，他进。他说：“以前我不喜欢的才艺班，为什么以前我没有看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三节？为什么？因为他才体会到，原来他这个时候他的心才向神开了。”不是说我去参加才艺班，我不是说我去教会参加到那礼拜而已，这是他的心完全是开的时候，我要讲什么话，完全是开的。所以当我们的心完全是开的，圣灵才能够进入我们心里面，把那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被神灵所感动。所以我们就想到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神的灵，没有一个人能够称呼耶稣为主。”我们认耶稣为主是因为神的灵在你心里，所以不要说哦，我决定信耶稣，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我是不是愿意把我心打开。我愿意心打开，神的灵进来，我就能够因为神的灵在我心里，我就能够经历，我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对着圣灵，那是经历的主要原因的一件事情，对着圣灵。然后我就在神面前站立，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饥渴慕义，这个义从哪里来？是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神的恩典给我们以后，事情还没解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是做什么？我们想想看，今天参加所要给的是一个无限不好。神要给我们的不是什么东西。因为长生不老的人永远是老的，永远是老的，不是永远年轻的。年轻的大概不会几十岁，长生不老的药，不是老的才觉得说，哎，这个很要紧啊，哈。所以永远老好不好呢？不好嘛，是不是？我们希望是永远年轻啊，好。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永远年轻。怎么样能够永远年轻？是要长大，永远在长大，那就永远年轻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永远年轻？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是告诉我们：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对应。那这个我们讲讲看怎么样做的？我们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圣经的标准上面去对应，我们就想到欧弗兰啊，他这个演员，他自己身上经验是什么？一生上的经验，他把他一生呢做了几个阶段来讲。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认识我自己，我怎么样？这是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我认识自己，我认识自己，我就用神的恩赐，我就认识了神给我的恩赐，我就把这个认真来做。我认定了这是神的恩赐，我就做了，那就是我发下一个成功的种子。我只要照着神的恩赐去做，我的成功就已经撒下去了。 就已经产生了。只要所以不要说我能不能成功，要问的是我就是信心，我就是我是照着神的恩赐去做，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因为他认真抓住神的恩赐，所以他就开始做了，一做就成功了啊，成功他就第一次尝到成功的滋味了啊，这是他说第一个阶段。以前默默无闻的，现在是你跟着第二个阶段，你要说你行，然后他继续努力了，到了第三个阶段，你要再来一个啊，希望有一个人跟你完全一样的，越多越好，不止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成功，要更多的人跟你一样好啊，所以这是一个人呢登峰造极的第三个阶段，是登峰造极的。登峰造极的时候继续努力吧，只是一个人登峰造极以后就一定会走下坡，走下坡的时候怎么办？一个人开始走下坡，不是说我的心智长，而是我的体力长。这时候我要抓住我的人生目标，我的目的在哪里？继续保持我的活力，我的身体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但是我的活力要支持下去。这是第四个阶段，就是说我要找去训练一个新的人出来。登峰造极之后，就是栽培新的人。过了，我栽培新的人之后。我就要退下来，退下来是为什么？因为我要认识我自己，我不再是你比我，我不再是二十岁、三十岁，又回到我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跟第五个阶段都是认识。人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在这中间的三个阶段。我们认识自己之后，我们怎么去做？那是每个人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人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看清自己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去看过在滨州有一个巧克力工厂叫什么 Hershey 啊 Hershey 对 Hershey 这个人呢很小的就是他念书念的很少，他只念了四年而已，那是职业的训练，他就开始做生意了，压力很大。那做生意做了失败，再做还是失败，第三次做了还是失败，到了第四次，他去做那个胶囊生意，就是他做这个生意，他没有生意做成功了，做成功之后，他就把这个生意卖掉，卖了100万，在1993年卖100万，不是很多钱。他就把这个钱去设立科学的产品，他设立之后成功登峰造极，毕竟有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那我的钱呢？他就想到我能够用我的钱来设立一些像我一样的，或者是说没有父母亲孤儿，他设立一个孤儿学校，专门收容那些孤儿，在这里读书，在这里住。这是 Hershey 啊，这那个啊 Hershey 他的工作。他登峰造极之后，他就是要去训练新人，然后负责培训。在他栽培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 Bill 啊 Bill 他是在佩里，就是的 Zambia 这个孤儿。他小的时候就进入这个过程下去，跟读书读书读完了，就在回去的工厂里工作。过了40几年，他一直爬上去，爬到了董事。一个孤儿爬上了董事长，这么一家大公司，不是他的公司，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这时候有人问他说：“你以前是一个孤儿，现在当了董事，你怎么办？”他说：“我一路在上来，我总是看见神的爱，神的引导带到身上，神的爱，神的引导，他一路帮助我。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爱，神的帮助。只要说你愿意相信，一定可以。”他带进去新的人，而且他自己说他也要退下来，他就找到一个人。也有别的台阶上， 我相信也有第二组也是一样的，一代一代保护的这个红土的部落。一个人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当中看见人的努力，而且人的努力是非常，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爱引导的地方，神的爱让我们能够成功，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功，然后我们还继续努力去追求，去得到神的爱，也去认识神的爱上的努力。所以我们就看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然后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饱足是什么？炼丹家要给人的是炼丹，叫人长生不老在地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那个饱足是什么？是得到永生。永生在哪里？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在地上好还在地上好？为什么常常不在地上？为什么他要到天上去？因为天上比地上更好。神要给我们的比这些炼丹家给我们更好。炼丹家的梦想没有人做得到，可是我们不必梦想，因为神的应许在这世上给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他给我们的得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得到神的同在。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去为你预备地方。第二个他成为孤儿后来成功，他一生最大的关键在哪？他找到一个地方，他可以在那里住，可以在那里去。我们也是一样，有一天我们要找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在那里享受。为学校的好处不是那个学校，而是有那个人，有 Hershey 愿意把他的财产的51%归给那个学校。他自己的财产，整个财产51%是属于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永远付税的，只要这公司在，永远付税。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他说：“我最贵的，你预备地方。”我们就是要到那，这是第一个好处。神与我们同住，因为我们预备地方，而且要带我们去，好像我们不会走错路。第二个好处是，他是叫我们地上站，这是在哥罗西第1章。11节不是12节，第一章11节的话，要叫人地上加力。地上加力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把他所有的力量给我们，而且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力量。不是说我们有了力量，谁给我们力量？不是，而是说神把所有的力量给我们，而且是源源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把力量给我们。这是地上加力。我们知道去打针的时候，有两种打针的方式。你就是生病了，得了重病、疾病，那医生就打针啊，就打针呢，打一针好了，是不是？发烧、发热，打一针就可以好了。可是你若是虚弱的时候，你怎么办？营养针呢？啊，就是累积的，慢慢慢慢，这个就是一场战，慢慢滴，全部的所有的这么一大桶都是你的啊，可是不是一秒钟就把你打进去，是慢慢滴，这就是一场战。我们想想看，谁给我们这样的保护？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样？人生的这个保护，有时候是很难去诉说的。在美国有一个词是叫做 HOPE，也就是国际奖项，大家知道这个。这家厂是在就是我说从荷兰的。他们的祖先是在19世纪的末年移民到美国来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德国在内战，所以这个人他想逃避这个战争，他就跑到美国来。这个人就叫就是破这个名字。那他来了，他就开始做这个生意了。到了他的第三代的时候，他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到他第三代的时候。已经做的时候，那是1960年做出来的。这个家庭里面，在1945年有个孩子出来，叫做艾宝。有的儿子生下来，1945年生下来。等到1960年的时候，这个第三代当总经理，有一天他就出去， 是二月天的时候下来的那个时间。那出去早上就七点半开始出门去了，要到公司，要到他的公司去。去的时候，他看到桥边有一辆车子，他说：“哎，这是在那个上面，就是下水方面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个镇上大家知道，因为一个大就是我们市长。但基本上，而且他是很热心帮助的，分开去看。有一个人呢，在什么地方？他去看，这个人就翻手过来抓住他。原来这个人是从加州逃出来的逃犯，他已经计划了两年，要绑架这个就是他是这么设计的，很多就是冬天就是夏天这样开始抓住他。可是这个董事长自己有什么？因为这个家庭里面啊，有三个重点。这个家庭对于韩总就是这样，他们很注重的是第一个注重学业，第二个注重体育，所以这个董事长身体健壮。第三个注重外表，长得很好看。所以你就知道这三点，一个地住在一个地的三 A 啊 ，Triple A 啊，你就知道了。第一个 A 是 academic， 学业学校读得很好。第二个是运动，他是 athletic。第三个是 appearance 啊，就是外表 ，Triple A。这个董事长真的是很壮的，所以就把这个要绑架他的人绑翻倒了，他就逃走了，逃到他身上去。可是逃犯开枪打死，把这个董事长打死，就跑到他的车子里面去，然后就开走。过了七个月，人家发现董事长死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因为不单是杀死一个董事长。而是毁掉董事长的形象，因为这个妻子啊，他从此就恨，就是谁这样做，我的丈夫才48岁，你就让他死掉，我的儿子才15岁，你叫他死掉，所以这个儿子再过了2年就上学去，到了九姐今年去，他去念书，他知道他家里很重视学业。可是他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学分呢，就是严厉，就是在学校里面搞活动，所以他第一年成绩下来，平均是0.7。那0.7你就知道是什么成绩了，因为满分是4嘛，他是0.7啊，他什么都没写好，所以他回到家去把成绩单给妈妈看，我没有面子，他的舅舅啊，他的。就过来跟他讲，我文静的。那这个对子是两个都是海军陆战队，是文静的嘛？你去参加海军陆战队，一参加他是六人，他在这六人当中没有学什么东西，他就练武功。他本来是198，打出来只有278，哇，真的实力很壮，好像。突然他就回到家乡来，他也没有学什么东西，他在回去念书吧。这时候他觉悟要读书了，他就把他的家庭的传统的第一个补上去，学业补上去。那第二个运动他已经补了，第三个外表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身上高中毕业的朋友有问非常好的，有之后读书，然后毕业了，他说我有钱，我要做什么？我暂时不做董事长，我到华尔街，就带着妻子到华尔街来工作。他们全家传统就是一个工作公司。一天工作几场都没有关系，工作好了。过了几年，他就回到家乡，就说我在华尔街一夜已过了，我要回来接续我父亲的工作。在这当中，他工作很认真。然后有一天呢，他工作几天在公司里面，很困很困的时候，我们家去休息。离家还有2里的地方，他创造一个学习，就到那个。沟里面掉到沟里面去受重伤，然后就学了。在这2年当中，他们没有结婚，他没有结婚出来是什么？他的父亲有一个父亲是跟随他父亲20年的人，有一天来看，父亲来看，来跟他父亲说：“你知道你的祖是谁？你知道你往哪里去？”这是跟他父亲同一代人，就是这样。你知道你的祖籍，你知道你的名字，他就慢慢觉悟，我的人生就这一个，我 家里的，我的外表也不错，我的学历也不错，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我就不行。所以到他30岁的时候，他信主，信主之后，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工作。信主之后一年，他到监狱里看，看什么人？看杀死他兄弟的人。他的监狱里看，你看，他们说，你杀我，我们一家，我们就回家了。我的母亲因此死掉了。我的妹妹也在27岁的时候得癌症死，就是我的。但是我们说，我的一生，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件事要解决的。就是、他所得到的满足在哪里？不是他一生的财产，也不是他的学业，也不是他的基础的培养，而是说，但是真的是不到我所克服的。所以我们想到，炼丹家可以给我们什么？可以给我们什么？但是给我们什么？我们只要靠神，那不再是问题了。我们可以坦诚的对我们的神，就好像婴孩对你父母亲一样，对你妈妈一样。婴孩对妈妈，他有什么装饰吗？没有，他能坦白的。他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这是一个最自由的人了。他完全依靠母亲，他是他最自由。我们甚至也是能够像神，就像一个婴孩一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完全对着他说：“我真是信靠你，因为我知道你爱我，因为我们是属于的，属于他。”有一天，我们不能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要住在他的国里面，坐在他的筵席上面，跟他一起吃，满足我们所有的。同学，给我的主，谢谢你们受伤这边。在这地上，我们盼望着永远生命，但是我们就知道那永远生命在身上，是从神来的，却叫我们在这地上认真的追求，因为我们要越来越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要追求，要求神的国的义。我们要追求那义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恩典厚厚的赏赐在我们当中，给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失落的，而且给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祝福，知道怎样去继续不断的追求，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一样，在那边我们就向主说，我们一定做到，你说就是一定带领，带领我们走，在一个人往后面，啊。